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，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。
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僧宣的传记。那么首先讲法宗的传记。宋朝法宗他是钱塘人，到了十岁的时候呢就出家了。他就一直光持法事，专门研究天台的教观。到了19岁的时候呢，他就跟随光辉法师，在法师的身边呢做了10年的事情。那么后来呢又回来侍奉光持法师。他呢以自观修了9年大悲三昧，凡是祈祷每次呢都能获得灵验。另外呢，曾经参与天主寺的光明禅期，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，在禅观当中呢，忽然就见到慈云法师，并且呢，旁边有几十位出家圣人侍奉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法宗就叮咛问：“从前跟我同修的人都成净土了吗？”那么慈云禅主就说：“圆照已经往生了，则因还想在无助恶事弘扬经法，你应当亲修来实现自己的本愿。”那么法宗听到这个启示后呢，就开始建净土的道场。他一生所作弘法利生的终点呢，就放在净土上面，建道场，刻西方三圣像，而且呢他染了5个字头供养佛陀。另外呢，每个月集合48人同修净土，当时呢多有名人现世参与法会。到了真和7年春天，他呢有点病，梦见呢弥陀圣宗受受戒引，过后呢3天他就沐浴更衣，漱口完了呢就安静往生了。这就是法宗往生的传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讲了然的传记。宋朝了然他是临海人，他的母亲呢苦于没有孩子，就在寺庙佛菩萨面前祷告，晚上梦到一位圣人交给他一朵莲花让他吃，并且说：“你剩了2只，一定要出家。”那么不久果然呢，剩了了然。了然稍微大一点，就让他出家了。16岁呢，守居住戒。那么了然呢，随安过法事，学教观，一下子呢，发了慧戒。梦到自己呢，在海上航行，走着走着，就见到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坐在三涧的竹林当中，他就口说100受偈，赞叹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心来呢，只能记住50受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顿时开发他的辩才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住在白莲寺，敷衍天台教官，在20多年当中，每天呢只吃一顿饭，常常呢打坐通宵达旦。那么一天晚上，他就梦到2条龙在空中呢游戏，其中一条龙呢就变成一个神人从空中下来了，而且呢从袖子里拿出素笺给他看，说师父7天后就要走了。那么他呢心来就敲鼓记中说法，而且呢交代后事。之后呢他就写了几个字，也就是说 一念佛力，得神极乐，犯入助人，可补自面。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以念佛的力量得生西方极乐净土，你们能不面礼自己吗？那么写完就默语更意，和大众呢同声念阿弥陀经。那么在念到弥陀经的西方世界这四个字的时候呢，就断作往生了。当时呢，大家听到空中充满了天韵，香光普照的。另外，他的弟子于仙和右空也修净业，都是呢念佛作陀。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了然往圣的传记。接下来继续讲四照的传记。那么松草四照他也是钱塘人，14岁的时候啊，随金主法师在南平听法华经和方等经，后来呢又去洞岳一直深悟大师禅就，这次呢大有悟入。他曾经持续写法华经，写好呢一字一拜，拜了10遍，又诵16观经无障。那么一藏呢就是5048卷，那么无藏呢就是25240卷，还有阿弥陀经10藏有50480卷，还有就是法华经1000部，白华严经、白梵网经、白净土七经等众多的经典，总共呢270卷，专修念佛三昧。还呢他建了一座小庙叫做德云寺，刻立西方三圣像，每天4更、四更就是清晨1到3点就起来念佛。当时呢携带的比丘们听到他的念佛声都惭愧动容。又在每月23号带领大家西念西方三圣，常常达到上千人，前后呢经历了有30年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对徒弟说，我梦到佛现了藏流金身像，这是我往圣的像照。那么这一天呢，请来七位出家圣人助念，其后夜晚忽然呢用声合掌大声念佛，解驾扶桌，收集就坐了。而且呢在活化的时候呢，他的牙齿明亮晶莹，形状呢像玉石一样。那么这就是四照往圣的传记。那么接下来讲若玉，松草若玉他是海盐人，他呢随辩才法师学教法，而且呢他在龙津住了很久，后来呢在户之闲坛建了一间房接待出家圣众，又兼无量寿佛阁劝大家念佛，而且呢来参加的人呢有几百位，在30年当中参与法会的人临走的时候呢多数呢有非常吉祥的瑞相。那么有人呢上奏若玉法师的道心，当时呢皇帝赐号为法鉴。那么由一位哲章士跟若玉是道友同修净土，哲章去世，若玉梦到一个圣人告诉说，你的同学哲章真的普现心愿善美，已经往圣了净土，他正在等你。那么若玉心呢立刻呢母语更意，教大家一起封诵观经，他呢端坐默默地听说念经的声音。那么松案忽然说，金兔先欠了我走了，很快呢写了2收偈就坐花往生了。2收偈当中第一收是这样的， 奔之无假可得归，晕边右路徐随之，夕朝要落西山月，正是闲谈梦断色。倪寿呢是这样，孔鲤嵌花落网，梦中乞宝炼痴，踏得西归路问，耿武一颠呼应，这样写了两首偈，他就非常之在的往生了。当时往生的时候呢72岁，火后呢得到几百颗舍利。下面呢我们就讲孑然的传记。松草孑然，他是明州应县人，在福谦山延寿寺受业。当时呢明智法师住在南湖，他呢就是随法师学习教观。那么到了元丰初年专修净土，3年期满后呢对同修说念佛三昧是往生的药方，这样呢燃了善智，并且呢发愿建16观堂，中间呢舍利西方三圣像，周围呢有莲池围绕。那么这个工程完毕呢，又燃善智报答佛陀的恩德，这是南宋末年的一个事。到了建炎4年正月初七，金兵呢已经到达明州，僧院里的僧众们呢都跑光了，只有孑然没有走。那么金兵呵斥地说：“你不怕事吗？”当时孑然说：“我一生的愿力就是建16观堂，现在我老了，不忍心为自己求一条圣路而设计观堂。”那么金兵听了觉得很了不起，就说：“你跟我去北方吧，在北方一样可以建观堂，跟这里规模一样。”然后呢强行的把他带走了。那么这样就被金兵压到北方去了。那么后人们呢以他离开的这一天作为忌日，尊称为定回尊者，而且呢为他塑像立在观堂旁边。那么下面就是讲契玉。那么松草契玉他是浙江札川人，他呢早年就出家了，他呢跟一般的人不一样，他的记性呢很好，每天呢能记几千个字。最初呢禅相夫生智法师，后来呢一直持鞭法师宁收一心三观的妙字，出来后呢就住在调息报账寺，每年一到年底就住持很多人皆净业色，功修净业，求生西方净土。那么以后呢他迁居在恒善，建了张辽佛像，并且呢率领出家在家圣书共同修行。那么到了中叶的时候啊，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念佛的时候造了很多不善业，罪业无量，犯一个恶作罪就要受900万年的地狱之苦，何况犯大量的罪业呢？只有一心念佛，年年中能免81劫生死重罪，这才能出离地狱，成就壮艳。何况父母生我们，让我们出家，指望我们度脱他们。如果破戒堕落恶趣，何以为人，何以为智呢？每当这样说的时候呢，大众听了无不诚心忏悔，都生起很大的悔恨，甚至呢五体透地，或者呢用头刻在地上，四身痛苦。到了玄和6年，其余呢迁居到上天祖寺，曾经在夜晚钉戴佛像精行修道。那么有个圣人不守规矩，他就责备说：“你无智是畜生吗？”忽然自己忏悔，他虽然是不孝的人， 但何次他是畜生，玷污三宝，从此呢，他对佛惭愧了三念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，故德行持就是这样非常敬业，意识不够，不向我们放逸志气的。那么后面到了建业元年秋天，其余呢对宿卓秀慧说：“我从前献了多宝他，但这不是我的夙愿。我愿见阿弥陀佛，可以为我集中念佛。”那么宿卓呢就民众集中，当时呢来了100多位出家圣人，其余呢具头更加恭敬地说：“佛来了。”这样端坐，双手合掌，就往生了。这就是其余往生的传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讲云起的传记。那么松草云起，他是浙江钱塘人。那么他呢，就是幼年时候考试佛经，得度为出家圣人，在法明回先师面前得受教官的。那么曾经他呢生病医药无效，因此呢就努力的念观音菩萨，梦到一个女人用皂子打开他的胸部换了心，再用手抚摸病就好了。那么从此往昔读过的所有的经论典籍无不通晓，回笔成章，写出的文字呢都很典雅的。年来呢，他住持苏州、杭州住寺院，晚年呢归于藏书上方寺。那么到了建业四年正月，集合大钟、风松、弥陀经，念着佛号断作往生。图毗所得的舍利呢，在上方寺呢造他供养。那么接下来就讲道彦的传记。松草道彦，他是浙江会稽人，是林芝院照律师的弟子。那么生平呢专修敬业，到临终积天堑兼两个圣人，一丈多高，对他呢说：“道彦，你怎么不悉念佛呢？”他立即集合圣书大众，连续念佛3天3夜。那么即将结束的时候呢，自己呢圣座说法为大众忏悔，到造成就在法座上前化了。下面就讲圆照传记。松草圆照，他是明州人，早年呢学律，阅藏经，诵法华经10000部，还呢有持续写法华经1部，律宗主著述3部。那么到了建业四年，金兵攻破明州，就是南松寺的松草北金国大败，国破家亡。元昭当时呢住在湖心寺，金兵呢强迫他去北方，他呢随军到达南徐的时候呢，对左右的人说：“我要回西方了。”这个时候呢，听到空中呢有笙歌之声，他呢看着西方，念着阿弥陀佛，站着走了，这样子在的往生了。那么下面就讲释进的传记。松草释进，他也是钱塘人，在德藏法师处领受《法华经》。那么他在了悟《法华宣旨》之后呢，有潜行与净土观心，专制念佛，每天呢以观经为热课。到了大观初年，在阜城备观创立净舍，给300万僧人供斋，因此呢就把舍斋啊扩充为一座大寺院，接待出家僧侣。那么到了宣和初年，遇到贼匪作乱，释进呢很有英雄的气概，他呢直接到 贼获利，就是说其愿以自己的性命、代替所有全城人的性命。当时呢，贼妃听了心里很恐惧，所以就稍有收敛。还有这个世经，他平时呢擅长画佛像，每当回画的时候呢，先在静室中念佛，专注观想很久才下笔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画了藏流佛像，忽然见到佛光，很久很久才熄灭。那么众人见到佛光的时候呢，都赞扬礼拜，因此呢，人们称他为玉弥陀。那么有人就问，你何不参禅？他回答说，贫僧自戒念弥陀，不接禅忏可奈何？但得芜湖奉月斋，太平不永其干戈。到了绍兴七年冬天，他呢端坐香佛，经过七天，忽然燃香供佛，跪坐后解家夫座前化了。丁门七天呢紊乱，并且呢屋内呢有异香久久不散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继续讲入赞的传记。松草入赞，他是雍家人。那么他母亲梦见一座抱他而生了他。那么他幼年考试法华经，得读为出家圣人。他呢就是一直彻西勤法师。那么后来呢，在衡山参回觉法师，昼夜剃鹫，对天台教官无不通达。最初呢，住持彻西受生寺，讲法自愈，要念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念完声佛号，啊，每天就是这样精进，念啊、修啊、讲法等等。那么当时呢，有人求他相作智士，没被采用。这个人呢，就怀恨在心，拉着到静悟，只见里面大观满座，吓得他惊慌而逃。第二天夜里呢，又来了，只见夜晚昏暗，找不到路。再过一天的晚上又来了，这次呢，见如毡分了十多个圣体，都是呢同一个形象，他呢害怕的赶紧逃走，然后呢四下把这件事啊告诉给别人，所以呢人们呢都把入瞻堪为是一个圣人。那么入瞻他呢很少睡觉，夏天呢就坐在草帽当中抠松法华经，袒露圣体不时给文聪。那么门人说，你老年纪大了，应当稍微休息。在这个时候，如瞻说，想这些废虫哪里能听到殊胜的妙称呢？我所望的是他吃我的血丝，能听我诵法华经戒下禁愿。所以说后人呢表彰此处为微温态，还是这样。那么到了晚年，他呢协举四世，先举孝安当中，每天呢熏修静业。到了绍兴十年九月，他呢照常念佛，断坐往生，在涂皮的时候呢得到无色舍利。那么这就是如瞻往生的传记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宗立的传记。松草宗立，他也是会稽人，到了淇水在天台出家，受戒后呢就去宿州医治生物法师，当时呢进入普贤禅师，他就立誓以三年为期修持禅法。那么在修禅期间，忽然梦到去世的母亲报谢说，梦你禅会的功德，我已经升到了善处。又见到普贤菩萨从空中过去，他呢禅起完毕，就去林子拜谒大智律师，遵守戒法。 还呢曾经在定中呢身有净土，见到宝池、莲华、宝林等殊胜的境界。那么不久呢到了信称比照寺转修念佛三昧，经历有十年，又游离天台、岩荡、天峰，说到之处啊，都建立净土的道场。那么晚年呢，归于天化，建无量寿佛阁。那么到了建炎末年，住在大围山，在据史上呢，题名异象庵。那么我们需要清楚啊，念佛法门叫一心三昧，也叫一相三昧，就是专修阿弥陀佛这一心。那么他就提名一相庵。那么到了绍兴十四年正月，对弟子说，我见到百莲华遍满虚空，过了三天又说佛来了。之后呢提笔谢敬，就写到无年旧时投雪白，世上应无百年科，异象道人归去来，金台坐端乾坤在，这样就端坐往生了。那么这一天呢，山附近的人们都见到了满山有很多气的出家圣人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道成传记。那么松朝道成，他是温州乐清镇，到十八岁的时候呢守居住戒，最初呢学习律仪，在法敏寺一直院士，当时呢师父给他讲的微言妙字，一听就能明慧。不久呢又住持光基寺，迁居到光慈寺。到了戒严三年，皇帝呢诏令主持智福寺，赐号为圆遍，专修念佛三昧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定中见到一位老僧坐在禅窗上，看着道成说，我是思敏法智，就是松朝中心天台众的大住持思敏寺的法智大师。那么当时呢他尽心礼拜，说道成对一家法相为人通达，祈求大师慈予自教。老僧点头答应。那么醒来后呢，心底豁然，智慧辩才呢与日俱进。从此以后呢，谈论教观的人都秉承道成的言教。那么到了绍兴十二年，住持南户心发花三昧，干得普贤大师方光了。那么兼金土系年会当月23号集合道术念佛达到上万人。到了23年12月16号集会大宗风耸冠境，昼夜不断，大众呢都闻到异响充满放物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道成说佛来接我了，然后呢就是沐浴更衣，歇机就说未心净土，本无密无，意念不生，即如处住。那么令大众呢风耸法华经，安乐心品，还没有诵完就悄然往生了。当时呢法体在龛中保留了一个多月，面貌如生一般。那么接下来呢就在讲智愿的传记。那么松朝智愿他是平江昆山人。那么一天夜里呢，他母亲呢蔡氏梦到一尊佛金物，第二天早上就胜了志愿，因此呢叫他佛来。那么他呢到延香寺出家修习自观，丁仲呢听到乌鸦叫就开悟了。从此呢他的心呢寄托在西方极乐世界上面，给自己呢取名为万事秀。 在顺逆境当中未曾动过念头，也就是说不能在顺境当中还是逆境当中都没有动过念头。因为啊，他呢非常仰慕庐山院公莲色一凤，全人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给人念阿弥陀佛无甚，证明他得道无戒，普戒净土愿。而且呢，由缘是世人道尽无根，得无力，处无作。还有呢，就是他回集大藏经里面中药的研究，编成呢成造忏译，待法界众生呢立佛忏悔，求生安养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呢去丁山户创立白莲禅堂，同修净业。到了乾道二年，奉召到德寿殿为皇帝演说净土法门，赐号为赤照宗主。那么这一年3月23号，在堕城尼坚铺的住宅，告诉土总说：“我化缘已毕，现在该走了。”合掌和大家告别，忽然圆寂了。27号兔皮得无数个舍利，另外呢，曾经呢及弥陀戒药流通一时。那么接下来继续讲西岩传记。松草细彦是明州奉化人，他呢幼年时候就靠师佛经得度为出家圣人。他呢一直旧法师临守惯法，并且呢他写的文章文辞高妙，为后人所爱慕的。那么到了晚年，他自己呢犯心习气还没有完全清净，就住在调园立石庵专制念佛10多年。他对人说：“净土之道哪有一法可得呢？只要袖中不见一法，即光上品就无证而证。”他给校屋提名为一福轩，标明自己自在西方。另外呢，曾经他在财源边上行走，在这个时候呢见到很多虫子在里面吃菜，因为怕损伤物命，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吃素菜，只买海苔一锅灶碗。那么到了临终的时候啊，预先告别出家在家的朋友们，之后呢就是沐浴更衣，向着西方坐观，忽然间说佛来了，合掌就往生了。这就是西岩往生的传记。那么接下来就讲道音传记。松草道音他是明州人，17岁的时候呢守具足戒，在明智法师面前受学，以后呢又离各处讲坛，也到各处参禅。当他读到四名大士的是波尔门制药草的时候啊，内在心有信法，因此呢要立法治大师为师。那么历次呢就是主持永明寺、宝应寺、光寿寺、智平寺等等的寺院，还有呢晚年呢他就主持延庆寺。那么到了乾道三年10月17号，他就告别途中说：“化缘世界，通车暂明，甚是我怀，尽讲信义。”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华藏世界通彻的、清净的、光明的，我心里呢很欢喜，我要去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让人呢常自己说的弥陀赞，也就是无边刹海，海含空。海空全是莲花宫，莲宫周边边空海，空海渡楼弥陀中，阿弥陀佛不生灭，南弥南年岁中曰：绝非利聚如是身，如是感通如是说， 我以弥陀本不二，妄觉前身互成一，从今少今空有尘，福至天然两相知，四修善福清六年，身口意业无暇颠，我今一次念弥陀，不见弥陀总不厌，这样赞颂。赞颂完毕了，随大众念了几百声佛的名号。风松观经到了商品上圣的时候，就停止念诵，坐坐就走了。过了三天，他的头顶脚都是呢温暖的。这是道印的往生传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讲幽烹传记。松朝幽烹他是金华人，他也是记性很好，博闻强记。拜见策西泽清法师，昼夜呢叩问请教师父的法呢，他完全得到了。曾经住持仙坛寺讲授智观，当时呢田义寺的司法师到了境内，脱钵弃套，就近寺院听他讲经，听了后呢惊叹地说，正是前说未问，然后呢立拜而去。另外呢忽人血氏早年过世，时常在家里呢献信，他家就给他供前生债，送金刚经，请幽烹道场严所禁止。失去的媳妇啊，接别人的口大声地说，感谢公公婆婆这卷经，我现在得解脱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公公问我，请了一千圣人同诵金刚经，怎么说只得了一卷经呢？他说是幽烹法师送的那一卷。后来呢就是迁居仁人寺，晚年呢住持延清寺，当时呢开作讲法，法缘很深很深。那么到了乾道四年12月3号，坐在清宇轩请新人送灌经，送到正发送灌的时候呢，让大家唱念佛号，六记作诗了。那么下面呢再讲微月的传记。松朝魏月他住在诸暨的化城，他对律学很了当，平日呢秀词敬业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位医生来接他，过后两天稍微有点病，急忙叫来同住的圣人道林说，我见到阿弥陀佛身高八丈站在虚空当中，我可以走了。说完了就往生了。接下来我们讲寺命的传记。松朝寺命不知是哪里人，那么他呢一直临着律师遵守戒法，专心于敬业，20年如一日。那么一次呢偶然生病，请大众诵灌经半个月，过了3天见化佛编满放物，临终的时候呢叩唱佛名，这个声音呢超过大家。当时呢是酷暑，法体在龛中6了7天，异香浓郁的。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悔恨的传记。那么松草悔恨不知是哪里人，最初呢他一直临着律师学界，以后呢住在杭州延寿寺专修敬业。那么经历了60年，他每次遇到人都全人念佛，还有呢曾经监造报歌舍离西方三圣像，追为塑身奇特。当时呢有一位江之人忽然蒙到一个宝座从空中降下，说是悔恨律师要生在这个法座上。当时呢正好舍友顺居士预先跟悔恨法师告别， 在家里接受受益往生了。慧恒法师就去烧香问讯，回来对徒弟说，孙居士已经走了，我也走了。这样就集合大众念佛，口中说偈，就是说到弥陀叩叩称，拜号念念响，迟迟不退心，决定生安样。这样说完就断作往生了。这就是慧恒往生的传记。那么今天这一章我们已经讲了20位往生的书生传记，下面呢我们大家随学他们，共同发愿做回向。
我以得一切法海地，生老病死。